听得清楚吧？好，谢谢叶牧师还有传奇要我给我一个机会跟一些慕道朋友谈谈。我想问在座有多少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哇，是大部分是基督徒，慕道朋友不多。
有
一些，
有一半，
有一半啊啊。所以今天开始的一天晚上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几个题目哈，第一个题目是说神存不存在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中国学生，他说我来了美国以后呢，我发觉的美国的老太太啊很好人，教会也很好，常常有免费的饭吃，而且很关心。他们说相信有神存在，但是呢，人是很好，但是要我相信有神存在很困难。因为我自小是无神论毕业嘛，无神的教育长大的，要我相信有神存在很困难，因为心里想相信了，但是头脑过不去，所以就很困难了。所以我现在想帮助的话是我想一步步，这次来的时候退休营我会讲四堂，第一堂我会讲到神存在的问题，第二堂是讲到如果神存在的话他是谁的问题，还会讲一点见证啊。第三堂会谈到为什么需要他，最后一堂是讲到最近四川的事情啊，跟我们人类的将来是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会分几堂来谈。今天晚上是比较理性的，是讲到神存在的问题。通常很多时候我跟学生传福音的话，我通常是针对三个问题，就是刚才所说的，第一个，神存不存在？如果是他存在的，世界那么多宗教，怎么知道是哪个？有回教，有佛教，有基督教，那你怎么知道哪个是神呢？第三个，就算是我知道有神存在，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不是活得好好的嘛？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三个很直接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分别解决这三个问题。首先，我们谈到神存在的问题。我们认识神呢，我感觉有几个主要的方法的。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个地点啊，就是说如果神存在的时候，比方说神啊，用我们数学所谓极啊，比方极里面是有所谓的宇宙极 universal set， 那中间有一些有限的极啊，如果神存在的话就是宇宙级的，是无限的，那我们是有限的，有限的级是很难完全了解无限的级的，因为它只是一部分而已。所以我们如果是人有神存在的话，如果透过我们人去理解去了解神的话是不可能的，完全了解神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一个我先说明说，我们知道有限去认识无限的话一定有差遣的，是第一点，不可能去给你面前证明神存在的，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需要明白，认识神有多方面的，就好像人，人不单是一个理性的动物，我们有感情的嘛，还有个灵性。如果神存在的话，他应该有好像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也有灵性的嘛。所以如果要了解神的话，不要只是从理性的角度去看，理性是需要的，但是当一点你感觉到这个是没有道理的时候，你不妨打开你的心接触它，感受它，而且灵里面跟他做沟通，慢慢就好像弟兄所说的，他接受神以后呢，当天晚上睡不着，你就发觉在生命有一个新的改变的。所以我会帮助你理性部分，但是有一点你发觉到慢慢感觉讲到你心里面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打开你灵的渠道跟神有沟通，你就有跟他有 感觉的，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认识神的话需要有个谦卑的心，因为他是神，我们是被造的，我们用谦卑的心去了解他。所以这个是我认识神的一些一些提示啊。那我怎么知道神存在的？今天晚上我们第一个题目是谈到怎么知道有神存在的。首先我已经说了，我不可能从有限的去证明无限的东西啊，我不可能证明给你听， 但如果不可以证明，那我怎么知道它存在呢？我是用一个间接的方法，就好像在你面前有个天平，左手边是有神存在，右手边是无神存在的两个假定。我就看看周遭的事情哪一个假设更能够解释，有两个的不同的可能的解释，一个是有神的，一个是无神的两个假定。那我们就看看我们平常所遭遇的事情里面，你看哪个假定比较能够解释这个现象，你自己做个决定。那这个信仰不可以勉强的，有人说是无神的，有人说是有神，这是完全是个人的决定啊，不可以勉强的。我的责任只是给你介绍一下为什么我感觉到有神存在比较合理。我不是说一定有，我是说比较合理。当你有点的时候，你说哎，这个是有道理的话，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从理性那关走到感性那部分了。你愿意，你打开了心门来接受神，你就有感觉的了。但是说如果你理性还没有过去的话，就比较困难哦。所以我现在第一步是帮助你，你理性方面有些石头，我先给你挪开，挪开到一点的话，你感觉到哎有道理的话，你就打开心门，你就会有跟神有接触的。那我怎么知道有神存在呢？好吧，我们请大家一起替我读一下罗马书的，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的第一章19-20节，好吧，一起来读，来。
神的事迹原是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圣经罗马书里面说神的事情啊，有两部分，有一部分是神人所能知道，有一部分是人所不能知道的。人所能知道的话，其实有两方面你可以看到它的，有一部分是原显明在他心里面。所以如果你反省你内心的话，你会慢慢有些感觉的。不但是这样啊，也是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写到人，神是不能见的，但是呢借着你旁外面所看的东西，你去观察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可能这里有个神存在。所以下面我会从这两个取向去跟你谈到为什么我感觉有神存在比较合理。第一个是往外看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往外面去观察；一个是往里面反省的，就是显显明在你里面的心里面。所以从两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为什么我感觉到有神存在比较合理。第一个为什么我感觉比较合理的，我第一个看法就是所谓的因果律。因果律哈，伯伯，你有听过因果律啊？因果律是什么？因果律是什么？何伯伯？
就是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哈，
是吧？
啊，对啊。那这个笔为什么跌在地上啊？
有引力
嘛？哦，有引力。而且我一手一放就下去啊，有因就有果，就因果律哈。那因果律啊。因果律，那条因果律的话，他有一条说，他说一切有限存在啊，都有个导因的。戈伯伯哈，你姓戈吧，对不对？
啊，
那戈伯伯你是有限存在嘛，是不是？
对。
啊，戈伯伯是怎么来的这个世界的呢？你是有限存在，有个导因嘛，啊，有什么导因到的道理，在到哪个世界上面的？
这个问题应该从几个角度上，
对，
从神的角度上讲
，yes，
有个因果关系，
对，
对吧？
对，
有个轮回，
对，
这是一种讲法，
对，
对吧？
对，
要从另一种讲法上讲，
是，
就是说很正常的，很自然的，
对，
这样子的人
生，对呀，啊，就家里生的吗？
但是这里边也确实里面有。我也解释不了的问题，
是，
我也认识不到的问题，
对，
重要是。怎么能才是人呢？
对，
这确实也是一种，
是也很奇妙的东西。但是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你爸妈生你的嘛，是
对，
对啊。好，戈伯伯有爸妈的，哎，所以他爸妈生他的。他爸妈怎么来的？啊，他爸妈生的嘛。所以呢，就用因果律去推了。因果律的推的话，有两个可能性的推，一个是无穷的推。 那无穷推的推推到前面的话，那无穷推的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哥婆婆现在坐在这边，因为你是无穷的推还没有开始嘞。那你怎么解释到底现在坐在这边呢？是有困难的。所以另外可能性说，我们无限的推推推到这边的话，我们停下来设立一个左右低音，低音就是令一切存在的开始的导音，我们设一个低音啊。所以这样因果力去推的哥伯伯存在的话，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无穷的推，但无穷推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你坐在这边。另外的时候你推的差不多，你设一个所谓低音，你叫这个低音不同名字都可以的，叫它宇宙终极真理也可以，叫它神也可以，创造主也可以，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所谓神啊。但是你不一定告诉他是神，你可以说是宇宙终极真理可以的啊。当低音成为低音有两个很有趣的条件的，低音成为音需要两个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圣严很早已经跟我们说一个很有趣的话，你听过摩西这个人没有啊？摩西是谁啊？
知道摩西跟红海。
对啊，摩西就是个旧约的先知，神就派他出带一些埃及以色列人啊，从埃及出来嘛，过红海啊，听过这个事情啊。当时摩西呢就问神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好不好？我们请姐妹替我们念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一起来。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还要把我叫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游走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当摩西问神你叫什么名字了，神怎么回答他？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啊，他就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神之所以为神的，其实他有两个非常有趣的条件的，他是自由的。自由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存在的，他不需要其他导因导致他出现的。因为如果有其他导因导致这个低音出现的话，有什么问题呢？哪里不是这个是低音了？应该是这个是低音嘛，就找错了哈。所以很奇怪，低音本身呢，它不是被造的，它本身已经存在的。那刚才不是说因果律说一切有限存在都有导因吗？为什么它是例外的？因为它不是个有限存在，它是个无限的存在，是第一点嘛。低音成为低音有第二个条件是它是拥有的。伯母拥有是什么意思啊？各伯母拥有是什么意思啊？不晓得哈。拥有是什么意思啊？
永远
存在哈。讲得更白一下哈，神是没有时间的。我们先前所说四维啊，长高宽深时间是神创造的，神是在这个创造以外的。那万一说第一是有时间的，有开始的时候，比方说第一是从这一点开始啊，马上有什么问题呢？如果第一是有开始，有什么问题啊？有结尾，还有什么问题呢？那你就问了，开始以前是什么东西呢？它怎么来的？还是有回答这个问题啊？神说我跟你们不同的，我是在时间外面的，我是自己有的，我不会是被创造的，而且怎么样，我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所以英文这个翻译怎么样， I am， 它不是说 I was， I shall beI always am， 在神面前是没有时间的，很奇妙的。从第一来讲啊，因果论来讲的时候，我感觉到有神存在比较合理，而且这些东西不但是圣经所说或是逻辑推理，现在的科学发现呢、啊、也很有感觉，也很有道理啊。弟兄有没有听过大爆炸理论啊？他讲什么的？爆出来的哈，就说宇宙是有开始的，爆出来的哈。而这个理论是二十世纪提出这个理论的，为什么二十世纪才提这个理论出来，知道吗？为什么二十世纪才提出这个理论出来？
因为以前提不出来
啊。提不出来啊？为什么以前提不出来呢？
因为他不认识，还没有到那个，
还没有到那个地位。讲得很对啊。二十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天文学家叫哈勃，他有个朋友 照了一个非常强的望远镜，他就用望远去看，原来星球现在是什么？星球是四方八面从我们这边跑出去的。望远去看了一些现象是以前没有看到，天文学家看不到的，就发觉到原来星球是跑动当中。如果星球是跑动当中的话，他就从这里面就说，他有两个结论，就是说宇宙是有边际的，有限的，而且不断的膨胀当中。第二点说，如果现在膨胀到这里面啊，100年就在这边，1000年就在这边，还是有一点嘛，从这边爆出去的，叫反推的。你反推的时候就讲到宇宙是什么，有开始的。哈勃就得出两个很重要结论，说宇宙是有开始的，宇宙是有限的。一讲到宇宙有开始，就给科学家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是什么？什么头疼问题？
怎么开始的？
因为以前科学家说，我不需要问有没有神存在，因为宇宙一直存在，永恒存在嘛。这就发觉宇宙是有开始的，一讲到有开始的就麻烦了，怎么来的？啊，圣经有讲怎么来的哈，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好吧？好，我们这次请男生念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一节第三节，男生来。
起初，神创造天地，一是空虚混沌，月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按照圣经的话说，起初宇宙是有开始的，起初嘛哈，怎么来的？神创造。神不是天地，神是创造天地的外面的灵。他创天地的时候，他没有说我需要用什么原材料的，我不说用些有泥巴，用水用盐去创造的，他没有这样说的。如果这个第一神需要用泥巴用水去创造宇宙，马上有什么问题啊？你就将那个问题就退后一遍说，那水怎么来，泥巴怎么来的？但是这里没有说他是怎么来，没有说用他，比方说他怎么创造光的，说有光就有光，你说说有就有啊，比较玄，怎么一说出来就有呢？哦，哎，以前都不太明白，但是现在呢，啊，慢慢有一些可以解释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物质跟能量是互通的，一是什么呀？能量 ，m 呢？物质 ，c 呢？光速。原来能量的质量是互通的。毛贵一来的哈，这位弟兄在这边啊，可以说他不是个实体的存在，他是个能量场聚合，也可以这样说嘛。对呀、啊，就可以这样说。神说我创造宇宙万物，我不需要用原材料的，我讲出来就是了。很大能量场聚合。哎，奇怪哦，圣经几千年所写的话，跟我们现在科学很配合哦。所以第一个我感觉到，诶，宇宙怎么来的？从那个第一来讲的话，我感觉可能宇宙真是有个神存在，不然呢，你怎么解释宇宙开始已经是什么东西？这是第一点。因为现在发觉到宇宙有开始的，大爆炸也是现在基本上是被接受了。最近几年的物理学家的罗伯讲都是跟大爆炸论有关系的，是讲到宇宙有开始。一讲到宇宙有开始的，就给科学家很头疼，怎么来的？是第一个。我谈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谈到宇宙的一些奇妙东西。弟兄，你结婚了哈？太太有没有在旁边？在那边啊，好了。啊，你们结婚很多年了。
啊，对。
记得哈？你记得你追她的第一次约她出来的时候哈？记得吗？
好久以前。
很久以前。当天你的那个女朋友啊，她有没有打扮一下？
应该有。
你自己有没有打扮一下呢？
应该有。
也有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啊？
给她一个好的
印象哦，她想骗你，想娶你啊，所以要搞印象啊。所以通常男女约会啊都会这样做嘛，打扮一下啊。为什么？就希望给对方一个好印象啊。哎，你发觉到人很聪明啊，有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呀？是希望得到你欢心，所以呢，他有一系列行动。比方女的话，穿个漂亮裙子，撒点香水；男的话，理个头，穿个衬衫好，就是做一系列行动，对对方有个好印象啊。你发觉大自然也有这样，比方花一朵， 花眼聪明的，他会怎么样？穿一个很漂亮的花瓣，想想山水，就是说的花蜜，有什么目的啊？吸引一些狂风浪蝶过来。啊，吸蜜的时候呢，就带了一个花粉啊，到同类的花里面。夹胶的原则，我们学过生物学，它的种子啊，就可能经受环境挑战嘛，这个我们学过嘛，对不对？但是你解剖花的时候呢，很奇怪哦，花好像没有头脑的，好像没有个大脑的构造。那为什么花那么聪明，它没有头脑，为什么聪明呢？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个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头脑啊，大头脑，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上帝啊。他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我有不同的低等生物，你不用头脑，我本能设计你就做就可以了。高等生物，我创个头脑给你，你可以选择，讲个讲的，选个漂亮一点的啊，还可以选择哈。啊，你发觉到啊，神说一个解释为什么花那么美妙的东西呢？一个可能性就是说用神来解释为什么很奇妙的东西，但是不一定用神的，进化论也可以解释的。进化论有一条是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嘛，是不是？进化论给解释说，进化论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说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啊，本来是不很好看的，好像画有些很不好看的画，但是呢。不好看的话，人家不跟他采蜜嘛，哦，就淘汰，就是淘汰掉了。所以你时间够多的话，剩下东西都是好东西，因为是自然选择的问题，是淘汰的问题。所以进化论可以解决现象。为什么很多很奇妙的东西在我们旁边？因为是经过很长时间的选择啊，这个也解得通的。但是现在发觉到大爆炸理论出来以后呢，时间不够了。因为宇宙是有限的，我们看看从宇宙到现在啊，碰到一个单细胞生物，不是花，单细胞生物的几率是多少？单细胞生物，哪一些生物是一个细胞的？有没有学过？草履虫、变形虫啊，这些东西啊，学过生物学嘛？它是一个细胞，但是一个细胞还是有很多的氨基酸嘛，对不对？他们算了，再一个最少也有400个氨基酸，就是蛋白质那些东西啊，它是一些碳啊、氢啊、氧啊、氮那些东西，而且不是随便排列的，它一定排列的次序才行的。那我们说不要是400个氨基酸了，我们简单化一下，我们说是100个氨基酸，100个氨基酸它又排了多少次才有一个？单细胞生物呢，他说大概是数学家算过是10/158次，那么多可能组合里面有一个，十后边158个零里面有一个可能性，你就有个单细胞生物了，不是化就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那我们现在看看从宇宙开始碰到这个机遇有多少了，按照大爆炸理论呢，宇宙不会超过200亿年，换成秒的是10/18，那么多秒钟，宇宙是有限的。我们将宇宙所有的元素一起来碰，我们将它分成10^78组合，宇宙有限的，但是很膨大，我们就分成10^78组合那么多，而且给它碰得很快，一秒钟铺的10^9，很快的，一秒就碰那么多次了。所以从宇宙开始碰得很快，全宇宙去碰到多少次啊？怎么算？加起来就是10/105。所以从宇宙开始到现在碰到一个单细胞生物，这几率是多少呢？是10^53。你相信这个机遇啊？相信神迹比较容易一点。现在发觉时间不够了。人家说还可以碰的话，我说就有可能，就算很小可能还是有可能嘛，哈。那我就跟他说另外的事情。另外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一般研究物质的话，都知道物质有三个体态。 物质是有三个体态，一个是气态啊，还有呢液态啊，还有呢固态啊。一般是哪一个体态最沉的最重的？固态啊，一般是固态。有没有例外的？水就是例外， H2O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就是水。而且水这些东西呢也不是很看见东西，很普遍东西啊。水就是这样，水几度温度它是最沉最重的，四度。它是在液态里面它是最沉的。为什么刚刚是水是例外的，其他不是例外，还是水是例外的？我现在给你解释。我们现在说宇宙是这样的话，水是固态最沉，有什么结果啊？比方说冷天呢，风吹了，其实我每年都会在这边，这个叫做未名湖。未名湖在哪里的知道吗？在北大，每年都去北大教书的，在个暑圣诞节的时候，未名湖很漂亮的，但是冷天呢结冰的，很多学生呢是情侣在上面滑冰啊，好好玩的啊、哦！哎，但是下面是水来的。那假如我们说水是跟它其他固态最沉，有什么结果呢？比方说现在冷天了，结了冰了，结了冰就沉下去喽。沉下去的话，下面的液态比较轻的就浮上来嘛啊、哦。它也结冰了，也沉下去了。结果冷天很长的嘛，结果呢就全部湖都结了冰了，全部湖都结冰，里面的鱼怎么样？就死光了。你说死光没关系，我不吃鱼的，我喜欢吃猪的。但是生态学不是就是食物链的问题啊，是一层吃一层的，没有鱼啊就没有猪的，没有猪就没有人的啊，是这样层层气势下去的嘛、哦、我们学过哦，就但是这样就说没有鱼的话就没有人了啊、哦、但现在不是这样啊，现在是说冷风来了，风吹了，结冰了、哦、结冰呢下面还是四度啊，下面是零度啊，零度结冰以后就好像盖了冰盖住了，就保护了下面的液态，下面的鱼啊还是游得非常快活，我们上面很冷，就是这个例外怎么样，鱼可以存活了，有鱼的话有猪了，有猪就有我们了。哎，这个现象是什么？就是因为例外，就是这个例外的话，生物可以传播。我就问你啊、哦，这个现象是进化而来的吗？这个不是生物现象，这个物理现象。为什么那么巧呢？刚刚是四度，好像没有其他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水东西，它是液态最沉的。还有没有什么例外？而且又不是很罕见的、很普遍的东西，但这个东西例外，后面有个很重要意义，对吧？你跟我都可以存在，不论怎么样，我们都不存在的。怎么解释这些现象？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说没解释，偶然的，偶然就是这样。另外解释什么？宇宙个伟大的天赋，他说孩子。你不是碰撞出来的，我是造你的，而在我的一些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所以一个解释是说有一个伟大的创造主，他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留了很多手指印给我们看到他的存在，而且告诉我们说我造你是有目的的。另外可能性说没有，就是偶然的。我去年的时候去了剑桥大学，那旁边有个中国教会邀请我去那边去讲道，啊，我就跟那些中国人去分享啊，顺便我又去看剑桥大学，剑大是很有名的学校。剑桥大学你知道它是分学院的，有不同的学院，一个大学下面有很多学院，也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学院就是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那 Trinity College 呢，它前面呢刚刚进去的有一棵苹果树在旁边，你猜为什么有苹果树？晓不晓得？ 三一学院里面最有名的人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刘顿。所以呢，他们在旁边啊，门口啊，就栽了一个苹果树。你知道刘顿怎么样？就苹果跌在头上了哈，然后就发明那个地心引力哈。但是这个苹果树不是那个啊，这个是他那个苹果树的后裔，他拿了一个种子种在这边了啊，来纪念刘顿啊。三一学院里进去的时候，第一个，你知道这个是谁吗？就是刘顿啊，不是下面那个，是上面那个。这个是历史上面最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你现在知道啊，牛顿是相信有神存在的。牛顿研究科学，很多时候在国内不是说嘛，国内的说法说牛顿啊，早期很厉害，研究科学很厉害，后来怎么样，堕落了，去研究神学了，是不是？解决不了就研究神学了，啊，这个说法是错的。我很留心去看他的传记，他一开始就研究神学了。他为什么研究科学？他说科学是怎么样，只是一个宇宙规律，我是将那个宇宙规律背后创造的神，我要研究宇宙规律，就看到宇宙是那么伟大的话，就让你知道后面有神。他在研究科学的时候，同时也研究圣经，同时进行。那牛顿有一次呢，他就跟他的一些朋友啊去传福音了，当时的朋友说我不相信的，我是无神论的。那牛顿没办法。还有一次呢，朋友呢打在他家里看他，当牛顿呢忙在里面做实验，所以牛顿呢他的朋友呢坐在客厅里面去等他。他在客厅等的时候，看到客厅有一个很精致的天文仪，很精的模型啊，所以晚了爱不释手。牛顿出来的时候，朋友就问他，牛顿啊，这台模型是从哪里买的？我想买一台回家放在你家里。牛顿就看到，哦，又摸一下，他说老兄，这个不是买的，这是偶然碰撞出来的。那朋友就很气了，你就是怎么样，很自私，你想自己有一台，我没有一台，那个那么漂亮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碰撞出来的？他说，牛顿说，哎，老兄哎，这个只是模型嘛，模型你说不可能碰撞出来，为什么你说真的那个东西可以碰撞出来的？那朋友就没话讲了。模型他说不可以碰撞出来，他却说真的东西可以碰撞出来。当牛顿这样问他，他就没话讲。后来就变成一个基督徒了。很多很伟大科学家都相信有神存在。我家有一本书叫做 Cosmophysics and Bios， 是两个科学家去访问美国最前卫的科学家，有波克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很多诺贝尔奖的。他就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相不相信宇宙有一个超自然力量？90%多说我们都相信。爱因斯坦啊，没有讲这个重要，给你看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是剑桥大学有名的数学系，现在这个主管呢，就是牛顿下面的跟随。这个是主管，现在是 Hopkins 啊，他是用牛顿那个位置的 Hopkins。而且你注意看呢，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室，很多发明的。这个是 Cavendish 是一个诺贝尔奖，他用他命名 Cavendish Laboratory。我这边就拍个照了啊。但是我看到 Cavendish Laboratory 的时候，我吃惊了。你看看他门口写的句话是什么？现在是剑桥大学面门口啊。你知道剑桥大学是世界上面拿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知道吗？历史上面拿最多的诺贝尔奖就是剑桥大学，很厉害的。他别人门口，眼睛好一点，替我们读一下，看不看到？看到吗？看不到，有没有看到？啊。The works of the law are great, sought out of all them that have pleasure therein. 意思是什么呀？神所创造是美妙的，能够去里面寻找他伟大创造是我的福气。这是门口所写的文字。每天进去的 Cavendish Laboratory 啊，有多少的伟大科学家？现在，他们说神是伟大的。在世界里面最前卫科学家很多都相信有神存在。 刚才所说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说宇宙怎么来的，宇宙大爆已经是什么东西，现在要解释了。第二个问题说为什么宇宙有那么多伟大东西呢，好像花一朵它没有头脑，它懂得打扮自己。水为什么东西刚刚好是适度最沉的，而且它背后是很重要意思，说生命可以存活呢，这个不是进化东西啊，这个物理现象怎么刚刚是碰巧呢。第三个原因，我为什么感觉有神存在比较合理，就是价值论。刚才是第一个是因果律，第二是目的论，现在是讲价值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是复修哲学，哲学里面有两个范畴，哲学里面有两个范畴，一个是经验范畴，就讲到事情是怎么做的，现在一个是道德价值范畴，就讲到应不应该的事情啊。这两个范畴不是互通的，不是说美国的人都这样做就代表它是应该的事，不是应该的事情就代表每个人都会这样做啊，这个明白吗？这两个范畴 不通的，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做就代表是好事情，不是说好事情每个人都会这样做的，明白啊，这个不互通的啊。现在就问了，这个价值的根源从哪里来？打个比方，我们这边有一个小村落，有一万个人口啊，一个叫戈伯伯，我们9999个人在这边，我们9999个人都说贪污是好事，戈伯说贪污不好，那我们9999就围着他说，戈伯伯你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我们说贪污是好，你应该听我们说的。戈伯说不行啊，不是人说多就是对的，我心里说不对就不对。那我就说戈伯伯啊，你凭什么知道你是对的，人那么少，你只是一个人，我们9999个人。但是戈伯说我不是人多就是对嘛，我说不对就不对嘛。很多历史上面的圣贤豪杰就是这样，好像文天祥啊，当那时候大局势的时候，大家老百姓沉醉的时候，这些人叫坚持原则，往往他坚持原则就将历史流转了。但是他怎么知道是他对呢？他那么少数，他根据从哪里来，他价值根源从哪里来。这个比方我们讲一个真的事情，第二次大概不是有纳粹党吗？听过了哦，希特勒哦，你知道纳粹党里面很残忍的，在集中营里面就抓一些犹太人啊做实验的，听过哈？有一个医生，德国医生，他都是特别做什么实验呢？说小孩子出生长大的情况，他呢就让那些犹太人的妈妈、孕妇啊生了孩子呢，就不给他喂奶，他要量一些孩子每天体重改变的情况，就是孕妇啊给他生了孩子呢就不给他喂奶。他要量他的体重怎么改变，将他妈妈的乳部包得紧紧的，如果是你是妈妈有什么感觉啊？不给你喂奶，没感觉，
怎
么会啊？很残忍哦，你发觉很残忍，很难过哦。有一个妈妈就感觉很难过，因为每天看到孩子瘦下去，她用些东西挤进去给他喂，没用，连旁边的护士看了以后很难过，看不下去了。护士哈，有一天就跟那个妈妈说：“哎，我给你个针你啊，就是毒针啊，你打死的孩子我放你走，我看不下去了。”你妈妈说：“我不行不行，我这个是孩子，不可以打死他的。”但过几天熬得太厉害，没办法，真的打死孩子就跑了。跑了以后呢，那个德国医生很气啊，他说：“我的实验品不见了。”那个尸体啊还要拿来我最后量他一下。那这个事情真的发生过的，一般人怎么看这个医生啊？很残忍哦，我们就说医生很残忍。但是如果今天我是那个德国医生，我说你没有这个批评我的，为什么？我相信进化论的，进化论说人是什么， 人只是一个无目的碰撞出来的产品吗？我将一个无目的碰撞出来讲的叫硬核东西啊，早点分解啊，我研究出来结果啊，可以帮助人类进化的。这个非常有名所谓的社会进化论，英文叫做 social Darwinism， 你接受吗？我不接受的，我抓他坐牢的。他就不服气了，你凭什么说我是错的？你价值根源从哪里来？我有根据的，我给他看了创世纪的第一章24-25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神说，
地要生出活物来，各种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种其类，是由这样成的。于是神造出野兽，各种其类，牲畜，各种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种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这里常常出现几个字是什么？看没看到？各种其类啊。按照圣经所研究的说，其实呢，人不是演化回来的，神造的是一类类造，所以说各从其类。但是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说，就好像达尔文提出一些进化论，就是看到生物的一些底体啊、化石了，从简单的反的就排起来。达尔文提进化论说，哎，人是猿猴变来的，是小生物、微生物是的，比较高等生物慢慢培上去的。因为他说从化石的证据里面就讲到进化的过程了，他排得很好的。但是说，哎，达尔文所讲的是很有道理，但为什么这个化石跟那个化石中间还有很多不同呢？为什么找不到中间东西啊？达尔文说，我现在刚提出来，你给我100年时间，我的后人呢、啊，担保替你挖得整整齐齐出来。达尔文死了不止100年，有没有挖出来？没有。这个是有名学术界所谓的缺碗的问题，英文叫做 missing link， 找不到中间东西。那从圣经怎么解的好像化石很多很像呢？我相信说神是一类造的，但是这些生物在类似的环境里面有类似的体格，但是它不是演化回来的。我们接受所谓的微型进化，就是狗啊配种啊，有很多奇妙狗出来的，但是我们不接受宏观的进化，就是人不是猿猴演化过来的。人是怎么造的？我们看看啊。好，请姐妹女生一起来念。来，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姐妹留意到他造人的时候跟其他动物有什么不同啊？照着他的形象。哎，神是一个灵，没有什么样子，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对人呢、啊、有个非常有趣的定义啊。人可以说是个有灵的动物，有灵的活物。它固然是个生物、动物，但是跟其他动物有点不同，它有灵魂的，它有像上帝的东西，因为上帝是个灵啊。所以他造人的时候，他说我是按照我的形象、我的特点造他的。他不但是个动物而已，他有其他动物没有东西，就是灵魂。所以比较，比方说我们比较一个人啊，可不吧？比方说我们比较人跟狗啊，有基本不同的。神是什么样？有创造能力什么啊？那我们也人也会创造啊。我儿子11岁啊，他很喜欢画画的，男大人喜欢写诗作曲嘛。你们看过狗画画的？好像没有啊。第二，上帝什么呀？上帝是个无限的神。我们人是有限的，但是怎么样？我们常常问一些无限的问题。我说从哪里来的？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死后去哪里？好像狗不问这个问题的，可能有，但是不像。至少我没有刮头，他们不打他头。第三个。上帝是个美善的神，他有个美善的要求，他的美善要求放我们心里面、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良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善恶错误的根据，就是9900人说贪污是好的，我一个人说贪污不好就是不好。为什么？我里面有个声音告诉我不好。就声音从哪里来啊？是神的形象。我们只会骂个人啊，你禽兽不如， 你有没有试过骂一条狗你不道德的？没有嘛，不同的。你看看，人有狗就有点不同了。人有创造能力，人有追求永恒，拥有道德判断。人跟动物是有根本不同，因为是有神有灵魂的。我们中国1878-1879年之后，不是有改革开放吗？改革开放以后，进步很多了。有一些就叫做暴发户。什么叫暴发户啊？暴发户是什么意思啊？突然上，为什么会突然发财的？不择手段，走后门啊！有些暴发户啊，赚很多钱了、啊，表面还风光呢，圈很多钱，但是里面很脏。你晓得那个内情的话，你刚才心里很难过。这些人做了很多坏事，表面是杀死三干家，但是里面很脏，玩女人玩得一塌糊涂，死的还是风光呢，很多人排队去看那鱼油。那那些心里难过，就说这些人啊，那么坏的人死都没有报应的，反而很多好人啊，一生很勤劳，但是怎么样，没有什么好结果，你心里就很难过了。为什么难过？因为你心里有个要求是什么？善有善报嘛，恶是有恶报的。但往往事实不是这样的，很多坏人的死没有报的，很多好人啊，一生很唠叨的，你心里就很难过。不用难过，其实人死不是灯灭，人死的时候灵魂啊，马上到神面前会受审判，没有那么便宜。神给我们这个判准啊，就是我们的良知、这个良心啊，不是白给的。将来每个人都到他面前受审判了，人是不是灯灭的？我们灵魂死的时候会到神面前受审判，要么去天堂，要么去地狱，没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讲西方讲人权，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很难明白为什么西方常常讲人权，就是人权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其实人权概念、啊、是从圣经来的，因为圣经说在神面前、啊、人都是平等的。比方说我是做教授的，有个清洁的女工进来替我打扫，所以我是教授，我不可以随便跟那个女工发脾气的，是不是？工作可能不同啊，但是怎么样，他有怎么样，他本身个人专业，我要尊重他，我不可以随便跟他发脾气。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是有神的形象，因为我需要尊重神，所以要尊重他。你可以杀一个狗，你可以杀一个猪，但是你不可以杀人，因为杀人就是杀上帝。圣经人权，西方所讲的人权其实只是从圣经来的，就是在神面前、啊、我们都是有灵魂的，都是有神的形象，因为你要尊重神，所以要尊重人，背后是有原因的。所以上面我三三点啊，就说神存在，我感觉神存在，我不可以证明你看有神存在，但是就好像天平上面，我发觉有神存在比较合理。第一个原因，大爆炸以前是什么东西？宇宙有开始了，我就需要解释了。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很多奇妙的东西啊，就是水这些东西刚刚好的，我就可以存活的。第三个原因，为什么生命常常有个声音，这人不见的时候，还有个声音说你不要做坏。为什么心里有声音告诉我？从这三点里面，我就感觉到宇宙有个神存在，比没有神存在比较合理。我不是说一定有，我只是说比较合理。我中学就是这样，我中学的时候我开始接受神了，我发觉不但是我头脑通了，我心里有感受了，我感觉到他，不但是感觉他是伟大的神，而且感觉他很爱我。就好像弟兄所说的，带我们唱一首歌嘛，你发觉到人家以前发觉到啊，基督很爱，但现在感觉爱的源头在哪里，就是神本身。但我接受以后，我生命就不同。今天晚上我跟大家分享是第一个是理性的吧， 神存不存在，我不可以证明神存在，但是我可以跟他说神存在是合理的事情，不一定可以证明，但是呢，相信神存在也不是笨蛋，是有它合理性的。那为今天结束以前呢，我放一个录像给你听啊。这个录像是有界关的，不知道你们听过一个就一个概念说不可简化的机器啊。我跟你说一个是什么意思啊？现在呢，我们因为研究很多生物学，特别是一些说细胞生物学，我们有很多的新的发现，发觉很多细胞生物学的人呢，发觉到研究我们身体，原来我们身上有很多机器的。很多机器，什么是机器？就是一个小小器官，这器官是达到一些功能的，而且很多机器的设计的话，就刚刚小小的，就做个功能而已。那我讲一个情况啊。首先我们谈一谈啊，达尔文进化论有两条非常重要的。达尔文说是因为是怎么样要变的嘛？他说变呢，无数变呢是渐进的小变化，不是大变化。达尔文说是我们是演化的，是透过很多的无数的小变化，而这个小变化呢，一变以后呢，一定有利于它的生存才会被选择的，因为选择嘛。如果变以后没有用的话，只是会拖累啊，被淘汰的。只是有变化可以帮助这个生物可以存在的更好的话，才可以选择过来的。这两个很重要的，达尔文很重要两个命题啊，是说很多所谓演化，它是从小演化过来的，是慢慢演化的，而且怎么样啊？这个演化本身呢，需要对这个生物体啊是有帮助的，不然怎么样？只是拖累它，会排斥的，所以有用它才可以选择它，这是两点很重要哈。现在我们生物学里面，细胞生物学开始发现很多机器了。有一个很简单，我们叫细胞的细菌的编码啊，细菌很小了，一个小小细菌啊，他们发现有些细菌呢，有些细菌是有毛的，后面有毛的，这个毛很奇妙啊，都拖在后面，而细菌走动呢是靠这个毛的摆动的，好像那个螺旋机一样，而且这细菌都摆动很快的，一秒钟摆动几万次，而且摆得很快的，那随时一马上它可以反过来的。这个鞭毛对它这个走动啊改方向很有帮助的，所以一个鞭毛设计啊，我们所说是一个机器，身体一个机器啊，就好像今天所说的，好像一个机器设计的，它有一定的构造的，比方说抓老鼠的老鼠夹，抓老鼠老鼠夹是个机器，它有什么目标？它目标是要抓老鼠，但是要达成这个目标的话，这个功能的话，它需要几部分？第一个，它需要摆安定在那边啊。第二，它有个弹簧，是不是？弹簧它会就翻出来，砰勾过去嘛啊。好，它有个针，这个针呢是像个弹簧按在这边，那个小鼠确实这个针才砰过去嘛啊。它有个针啊，它需要一个东西啊，所以就发现这个是很简单机器，但是这个机器你稍微少到一部分，它就不可以做到它功能的。这个我们叫做不可简化的机器，不可以再简单了。你稍微拿一点的话就不行了。很多生物里面就是有小机器，那小机器要达到功能，就好像那个细菌的鞭毛一样，它达到功能，但是发觉这个鞭毛啊，你稍微改它一点的话，它就不能的。但是这个鞭毛的构造原来很复杂的，很多所谓蛋白质所组成的，它不是碰一个的，它要同时几个存在，它才可以有这个功能的。问题是说达尔文要求什么？都是小变化，他就会觉得小变化不行的，要么怎么样，一变就变成这个机器出来，要么怎么样，这个机器只有一部分的话，就变成个拖累了，就变毛的变毛的话，它不动的话，就变成拖累的，凡是影响的生物，它都会选择的。这个是唯一的不可简化的机器啊，这个就是变毛的。鞭毛的情况，这个是鞭毛。鞭毛的构造原来有很多的细胞的蛋白质的组成啊，它原来是很复杂的东西啊。你稍微拿走一点的话，它就发挥了不功能了，它就全不了的。所以要么的话，要么一开始就有这个东西，嘣，那不简单了、啊；要么就完全没有。现在研究很多东西是这样。那下面我就给你看看啊，这个一段的话，我们录像来看一看这一段的录像。这些科学家现在的发现啊， 好，我就给你看这一段一部分而已哈。
因为我看到它真正的生物的来源，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现象，是不同的问题。从生物学来讲，最重要的是要解释自然选择在哪里能起作用，哪里不能够起作用，而且为什么会存在差别。证据是十分有力的，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如果让证据自己说话，它将为我们指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那就是
后面听得到吗？后面可以听到吗？
得出一个自然选择完全不同的结论。 血液流动、呼吸作用以及免疫反应，这一切都需要一系列的机器。
当我们看到这些机器的时候，不禁要问他们从哪里来的，标准答案应该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我看这些却说服力。
有一个生物机器，这里引起了迈克尔·贝辛的怀疑。
记得我第一次翻开一本生化教科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细菌编模的图画，还有各种精微的部件，有一个推进器和公正区、转动轴、驱动机。我看了一会儿，说这是个传学外的发动机，它一定是设计出来的，这不可能是随意的盲目组装而成的。
贝奇的反应并不令人惊讶，那些驱动细菌在液体中游泳的分子驱动机，每一台都是由多个机械部件组成复杂的系统。当细胞的一部分被放大到5万倍，这些部件就显露出来了。生物学家利用电子显微镜来分辨细菌鞭毛驱动机的组成部件和它的三维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微观工程。
哈佛大学的航姆德伯格称它为宇宙中效率最高的机器。这些机器中有些部件能以每分钟10万转的速度运转，并且可以连接到另一个信号感测器上面，以便能够从环境中接收到反馈的信号。
虽然它们旋转的速度如此之快，却可以立刻只需要1/4圈就可以停下来，马上改变方向，以每分钟10万转的速度做反方向转动。
这些机器就像摩托艇后面的驱动机，它们有许多驱动机工作必须的部件。细菌鞭毛有向前和向后的两种排档，是和质子推动，它有一个定子、一个转子、一个 U 型界面、一个传动轴、一个推进器，它们起到这些机器部件应有的作用。我们不是为了方便叫它们这个名称，它们确实是有这些部件的功能。
自从发现这以来，科学家一直试图解释转动的驱动机是怎么通过自然选择产生的，可是他们无法做出详细的达尔文式的解释。想知道为什么达尔文的理论无法做出解释，我们要明白分子机器的特征就是不可简化的复杂性。
不可简化的复杂性这个词是由麦克贝西在描述分子机器的时候提出来的，他的意思是说，在任何已知的机体或细胞系统中都有许多组成的部件，其中有些部件是它的功能所必须的，就是说如果你去掉一个部件，系统就会失去功能。
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的想法可以用一个众所周知的非生物机器捕鼠器来加以说明。这种捕鼠器是由五个基本部件组成的，一个挂诱饵的钩子，一个强有力的弹簧，一个被称为锤子细耳挂的杆，一个用于固定锤子的固定棒，一个固定整个系统的平台。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部件缺失或有缺陷，这个机械装置将不能工作。这个不可简化的复杂系统里所有部件必须同时存在，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捕捉老鼠。不可简化的复杂性也适用于生物机器，包括细菌鞭毛推进器。
这个系统是由40种不同的蛋白分子组成的，这些成分是必须的。如果缺少任何部件，鞭毛推进器就不能工作。如果缺少镰刀型的钩或者缺少传动轴等等，整个系统就不能在细胞里面组成了。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你必须解释怎么才能逐步地建造这样的系统。这个系统只有在所有部件都组装好之后才能有功能。
分子机器这个不可简化的复杂性严峻地挑战了自然选择的学说。根据达尔文学说，即使很复杂的生物结构 比如眼睛、耳朵和心脏，都可以随着时间以较小的步骤累积而逐渐形成。然而，正如达尔文所阐述的，随机遗传变异，只有有利于进化中的有机体生存的时候，自然选择才可以成功。正如我试图想证明的，如果这些消逝是微小而缓慢的，就有必要来鉴定，所以这些修饰是同时进行的。自然选择能细查那些极其微小的变异，拒绝不好的变异，保留并积累所有好的变异。有些科学家认为，细菌鞭毛功能不存在的时候，达尔文说的微小变异不能创造细菌鞭毛。
怎么可能在那些没有鞭毛系统的细菌种群中进化出像鞭毛这样一种全新的东西呢？而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每一种变化中的细菌种群都必须提供某种优势才能被选择的。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在地球早期的历史时代里，一个进化中的细菌以某种方式发育出一条尾巴，也许还能固定在细胞壁上。然而，由于缺少一个完整的发动机组，这个创新并不能给细胞带来任何优势。相反，拖着这个尾巴，既不能动，也没有用，因此不会被自然选择所保护。自然选择只会选择那些有利于生存的变化。
自然选择的逻辑也是很严格的，除非鞭毛系统组装完成而且能够发挥作用，否则自然选择无法保留鞭毛系统，因此它不能够传给下一代。
关于自然选择重要的一点是，它只能够选取功能上的优势，大多数情况下自然选择只会是去除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或是对机体有害的东西。所以说，如果一个细菌有一个不能用来做鞭毛的尾巴，自然选择很可能会剔除它。鞭毛能够入选的唯一办法是要它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发动机组的全部部件必须最初就要到位。所以自然选择不会给你鞭毛，只有当鞭毛已经存在并能运作，自然选择才起作用。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关于细菌鞭毛的知识，虽然还有许多有待学习的地方，但是知道的已经是不少了。但是达尔文式的理论在怎样创造复杂的分子机器上仍然没有做出启示。
150年前，科学家还不了解不可简化的复杂的分子机器，但达尔文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系统会给他的理论带来困难。
如果可以证实最某种复杂的器官是不可能经无数渐进危险的变异而形成，那我的理论就会彻底崩溃了。
这个很长的，所以我不想单单的时间，只是给大家看一部分哈。今天晚上跟大家谈那个题目，就是说神存不存在的问题。我先说，我不可能证明有神存在，因为如果我证明存在，我比神更厉害哈，我是有限的。但是我怎么知道有神存在？我只是在你面前看到两个天平，天平的两部分，一边是有神存在，一个是无神存在，两个假定，看看哪一个比较合理。对我来讲比较合理是第一个，宇宙怎么来的，第二个为什么有很多很奇妙的东西，就好像那个鞭毛一样啊。第三个，为什么心里常常有个声音，要不要做坏事。从这一边我就感觉到有神存在比较合理。其实我对神的追求啊，刚开始不是理性的，是感性的。我记得我开始对宇宙开始有一些期盼问的问题，是在我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我在香港出生的，我家里的当时我在香港，住在香港一个高楼上面顶楼，当时我在香港没有什么空调， 所以夏天就很热。那很多时候我晚上的时候跟我爸妈，因为热嘛，就走到顶楼上面，我们叫天台啊，就乘凉了。我爸妈跟我一起躺在那边一个毯子就在睡了。我一睡的时候看到天上面非常漂亮，有很多星宿，很多星星，很漂亮。我看到宇宙很伟大，很伟大。但是我妈妈跟我说，最近哪一个亲戚朋友死掉了。当时我还没有入学，当时我已经开始对这个人给死掉这个概念很难接受。因为对我来讲，人有一天怎么样可以死掉，就是说人可以从存在变成不存在，就好像我很亲爱的睡在我旁边的爸妈一样，有一天他会从这个宇宙面幻灭掉了，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我很难接受这个观念，就一个人本来是存在的，后来就变成完全不存在，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对我来讲我很难接受，所以当时候呢，我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下到楼下面的，我睡的时候睡不着，就好像弟兄睡不着一样，我当时我就哭了，很多时候哭到枕头的湿湿。我妈妈进来问孩子你哭什么，我说妈妈你不懂的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对宇宙人生有很多的问题，你所爱的人如果人死就是灯灭，他有一天不见了以后，就像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我就很难接受这件事情。所以这几天我们会从理性，今天是讲理性，慢慢会谈到感性。接受神以后你会有什么改变呢？这生命有什么改变呢？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头脑的东西，不但是头脑的东西，你也感觉到的，不但是感觉到，对你生命是有意义的，很有意义的。当我接受神以后，我整个生命都不同。我今天晚上我们就分析到分享到这一点，我们待会有小组的讨论是不是，对对，那么讨论以后明天我们继续好不好？好，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跟朋友们聚在一起，求主的祝福我们整个营，求主的灵跟我们说话，大大跟我们说话，特别跟我们一些还没有追求，还在追求你的布道朋友，为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信你的，我们将他们心放在你面前，求主的灵感动他们，求你祝福我们这个营里面玩得开心写意，更重要的是感觉到你自己的爱，神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
阿们。
看到我们每次信息结束都有差不多。